林昶佐話：原因係國際社會同台灣嘅溝通開始可以擺到台面上啦。當然，之前所有嘅國家同台灣有溝通，不過喺過去呢啲都係喺台面之下進行噶。佢指嘅係過去多年嚟民主世界多數國家同台灣嘅關係，呢種關係嘅歷史可以追溯翻幾十年。佢喺1949年代中國內戰期間，國民黨喺中國大陸輸俾咗中國共產黨，退守台灣。中國認為民主同自治嘅台灣係中國領土，並且威脅話如果有必要，將不惜使用武力將台灣納入自己嘅旗下。台灣目前在世界上只得到15个小国的正式外交的承认，但是同其他国家维持住非正式的关系。法西人士说，西方国家最近同台湾的交往是向台湾的长期政治对手中国发出了一个警告。台湾的独立政治法西人士苏湘说，他们一度行动同中国谈判的时候比一对一有更大的外交影响力和能力，这种战术历史上一直有人使用。分析人士又說，一旦中國對台灣、香港以人士或者境內新疆地區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打壓過狠，其他國家就會聯起手來。在這些問題上面，西方民主國家領導人經常會站在被打壓者而不是打壓者一邊。今年7月，立陶宛同意允許台灣設立代表處，中國為此召回了駐維爾紐斯的大使，並且警告立陶宛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面越走越遠。今年8月，捷克共和国参议院议长米洛什维斯特奇尔率领由89名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台湾。上个月，欧洲议会决定加深同台湾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一份有关欧盟和台湾经济关系重要性的报告，亦都对中国使用武力向台湾施压表示了关切。国家媒体《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欧洲议会的这份报告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公开承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斯10月底访问了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比利时首都，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11月初，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台湾，近星期4名美国参议员前往台湾。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认为，西方领导人对中国的各种威权倾向感到厌倦了。格罗斯曼说，他认为他们在立陶宛看到的就是在某些方面，世界正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抱团，那就是他们需要摒弃国际事务之中的威权模式。如果这种模式在他们这里登陆，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或者有影响他们的潜在的可能。而支持台湾当然就体现了这一点。立陶宛和捷克共和国等东欧国家是从前苏联主导的原东方共产党国家阵营之中走出来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外交部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立陶宛政府如今希望减少对专制政权的依赖，并且加强他们和印太地区志同道合伙伴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高级副教授斯蒂芬·纳吉说，如果支持台湾的国家足够多，足以产生群聚效应，那个就有可能避免任何的冲突。自从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几乎每日都在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派遣军机，增加了大众对台海爆发交火的担忧。华盛顿支持台湾的方式包括出售武器、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岸附近以及高级别的访问。在维持和平层面，那些对台湾表达了支持的国家都已经表示他们计划维持本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些意味着在外交上面承认北京而不是台北。立陶宛外交部说，立陶宛方面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同民主同志同道合的台湾发展关系。纳吉说，他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那些试图防止台湾和中国冲突的动向，那个就是通过幕后外交发出强烈的信号，表示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转变，他们支持台海和平和稳定，他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或者强行统一。在过去，中国对认为有损他的领土利益的外国对手的报复方式包括停止军事交流、暂停会谈或者取消经济支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很少反对非正式的台湾外贸和领事关系，包括设立事实上的政府办事处，但是通常反对外国和台湾进行政治或者军事的交流。 星期一，北京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说，当前台海形势紧张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独挑衅。他又说，中国军队的军机举行相关演训活动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是有力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干涉。中国军机的行动包括总共向台湾防空识别区派出了700架次的飞机。担任总统五年的蔡英文已经表示，同台湾有着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应当支持他。一些分析人士说，外国已经将他们同台湾接触的时候，中国所常有的那种愤怒计算入固定成本之中了。纳吉又说，北京的报复所造成的影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大小和影响力。他说，虽然中国向立陶宛提出了抗议，但是小国立陶宛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微乎其微，因此在不为报复而采取行动方面有着更多的活动空间。格罗斯曼又说，好像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假如遭受到中国的经济报复，会迫切希望彼此在经济上面相互支持，以弥补损失。在亚洲领土纠纷问题上面，越南和印度都高声批评了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